好，那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啊，我们等来思想神的话语。请大家把圣经打开尼希米记哈，我们看第五章。我们今天就是从第五章里头一同来学习哈。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念一段的经文哈，从尼希米记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念到第六节，好不好？啊，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尼希米记第五章第一节来。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独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和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要将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也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好，我们同读经就到这里。我们相信哈，我们过往这一段时间，我们同在思想哈，如何在神的恩典当中征战，能够得胜哈。我们相信，其实神在他的恩典当中，不断的带领我们进入生命的丰富里头。好，那我们在过往的经历当中的话，我们也常常经历从软弱到刚强，从一个贫穷我们进入到富裕，那我们也从一个生命的破碎的一个光景里头，我们也经历到神的一些的医治。那我相信在生命当中，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工作。那好像你经历到神的荣耀的同在，好像仇敌要在你面前要节节的败退。但是你要思想一件事情的话，是说我们现在是否可以从此就高枕无忧啊？我们从此就进入得胜再得胜啊，一直的得胜。大家的经历怎么样？大家会一直都非常的 hyper 吗？都非常的兴奋吗？觉得怎么样？理论上是，理论上是，我们要节节的得胜啊，然后仇敌要在我们面前节节的败退，我们得胜又得胜。那弟兄姐妹们，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征战还是一直在那边的啊。我相信我们还是不能够高枕无忧。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仇敌虽然从外面不能够让我们屈服，但是他也会在我们的环境当中，他一直都会来巡视我们，他一直要寻找一些时机，他来攻击我们。弟兄姐妹，在一些环境当中，我们要学习的一件事情是说，神需要我们长大，神需要我们长大。其实尼希米记第五章记载到这里，其实所发生这些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写照。借着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也在学习其实神如何让我们能够在恩典的生活当中，我们慢慢的可以学习长大，可以成熟，慢慢的开始要承担起自己应该有的那个责任。今天我们大家都有小孩，有些人还没有小孩，那我们都曾经作为一个小孩过哈。你想想，就是说当爸爸妈妈把我们生下，或者我们自己有孩子之后的话，你希望他一天到晚都停留在幼儿园的光景里头吗？虽然你很爱他啊，虽然你很喜欢他，你愿意就是说让他享尽你所有为他所预备的，但其实你心中还是对他有一个期待，对不对？你期待他要长大，他学习要承担他自己的责任，需要他学习在他的生活的环境当中的话，他要做那个对的决定。真的，从小到大是你在帮他做决定，但是当他生命成长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需要长大成人，他需要开始要学习自己可以做那个责任。其实神爱心跟我们为父母的心其实是非常的一样的，真的，就是在我们认识神的爱心跟耐心的同时，其实神在圣经里头也讲到另外一个真理，是说我们需要学习长大成熟，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你要竭力的要进入到那个完全的状态里头。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怕失败，但最重要的话，你不要一直停留在一个失败的光景里头，你要从你哪里失败的当中，你就要从哪里要学习起来。弟兄姐妹，很多时候的话，我想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在承担责任的这个方面我们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长大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我们应该要承担这些责任。我们老是觉得说都是爸爸妈妈的事情，都是爸爸妈妈的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神的时候的话，也神啊，这是你的事情。但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当我们生命真的你要进入到神那完全的旨意里头，最重要是说，你不但明白神的爱心、神的耐心，更重要，你要明白神他对我们生命当中，他有一个伟大的期待，他有一个期待在里面，他希望你要像神一样， 弟兄姐妹，你有读过像耶稣他对门徒说，你们要完全，因为什么？我的天父是完全的，因为天父是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完全。弟兄姐妹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个爱的期待，他希望我们能够成长起来。当然弟兄姐妹，我们要从另外的方面来想，就是说当我们人在这个自省的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不要离开神的爱中，我们想说我们要长大，我们要成熟。弟兄姐妹们，我们的长大成熟仍然是需要神的爱，需要在神的这样一个保护里头，现在需要的神的同在里头，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可以长大成熟。弟兄姐妹们，就在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说，你的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大家有没有听过？其实能够限制我们生命成长的真的就只有我们自己，能够限制我们生命当中勇敢的突破的也只有你自己。弟兄姐妹们，别人可以在旁边鼓励你，可以在旁边，神也可以预备各样的环境等着你起来，但是最重要你要学习说，神啊，我愿意来依靠你。然后你看到弟兄姐妹来帮忙你的时候，你愿意敞开你的心说，神啊，我是软弱，我现在就需要我周围的弟兄姐妹来帮我一下。弟兄姐妹们，这也是我们需要什么，需要做小组。真的，如果是我们孤单一人，我们在那边挣扎的时候的话，你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力不能胜，你会觉得那个环境太多，虽然有神，哎呀太远了。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智慧，神就把我们放在一个群体当中，让我们可以彼此来鼓励一下，彼此来打气一下。对吧？人活的那口气是怎么来的呢？其实不单单神向我们吹气，我们有圣灵的气息在我们当中，其实神口中的口气常常也借着弟兄姐妹一个鼓励的话，一个关爱的眼神，旁边扶你一下你就过了。弟兄姐妹们，你并不孤单的，不单单神与你同在，你周围的弟兄姐妹也与你同在。跟主耶稣说，我与你同在。哎，跟主耶稣说，我要帮助你。然后跟主耶稣说，我需要你的帮助。弟兄姐妹们，真的，这是神的一个智慧。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需要还是继续在神的爱中。我再次相信，真的，唯有神的爱才能够改变我们。我们讲再多的理论，再多的知识，我们再多对自己的要求再高，你人再强壮，总有要跌倒的时候；你人再强壮，总有你疲惫的时候。你旁边需要有人，你旁边需要有神。你要打开你的心眼，要看见神的这个预备。唯有神的爱才能够真正改变我们。我们需要学习持续的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当然的话，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承担起责任的时候的话，并不表示说我们不再需要神。然后当我们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们要长大成熟的时候，也并不是说神就不再帮助我们了，我们旁边弟兄姐妹就不再帮助我们了，就让我们自己去长大成熟嘛。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真理的两个方面。我们一方面需要长大成熟，一方面需要神的恩典，我们需要周围弟兄姐妹的帮助。所以神他愿意帮助我们，神愿意兴起我们，让我们长大成熟，可以完成神在这个世代的一个使命，跟这个世代的一个托付。他是借着你跟我，是借着教会，把神荣耀的心力，把荣耀的旨意把它彰显出来。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来依靠神。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勇敢的兴起承担责任，一方面我们真的需要弟兄姐妹，我们也需要神。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谈到尼希米记第五章的时候的话，刚好这边讲到一些的事情，我想耶路撒冷城中发生这些事情，正好帮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可以长大成熟。三个方面一同来思想。若是我们要长大成熟吧，第一个方面，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至少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我们开始，你要真的要进入到你生命的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地方，你要不断来对付那些拦阻你生命成长的因素。弟兄姐妹，生活就是这样啊！你不要觉得的话，这个都突破了，就像学生考试一样，像现在要考试了，对不对？期末要考试了，考试完之后的话，下学期马上就开始了，哈哈，又是新的东西啊！啊，你说啊，我下学期毕业了，我告诉工作起来的话，哈哈，啊，那个 day 那还是等着你。我告诉你，生活当中的话，你好像你会常常你会告诉，你的经历会告诉你说，哎，好像好不容易我们喘一口气，好不容易前面这个危机才刚刚稍微平息一下，哎呀，新的问题就接踵而来。但是面对新的挑战，新的危机，你千万不要气馁，你千万不要就是在这个打住，你不要在那边就是就地停留，或者是想往后走。我告诉你要勇敢的往前，你要开始学习像尼希米一样 开始来面对你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是神借着现在的问题要显明的，要帮助你胜过的，帮助你该跨过去的，然后你的人生可以再次踏入一个更高的一个台阶。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的话，也许我们要厘清一些的问题哈，就厘清这个问题的归属到底是在什么。这个问题是什么？是神的问题吗？我们很多时候啊，这都是神的问题啊，或者说啊，这是世界的问题，撒旦的问题太厉害了，我天天都处在挨打的状态，哎呀，太惨了，哎呀，这我想稍微靠神一下，我想早上起来读经祷告一下，这个睡眠不行，哈哈，起不来，然后我们就说，哎，撒旦的影响啊，黑暗笼罩大地，哈哈，我们的这个早上都起不来，还是说这些问题是你自己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我们。世界上的灵大概三种，有神的灵，是撒旦的灵，还有我们的灵。问题也是从这些东西，我们或者会埋怨神，或者我们会怪撒旦，但其实最终我们常常忘记反省说，这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啊？是不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但神怎么让我们认识我们的问题呢？就是借着我们遇到的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弟兄姐妹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是最好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你到底在埋怨谁？我们在埋怨神吗？弟兄们，我告诉你，神永远不会有错的，神是完全的神。然后撒旦也没那么厉害，跟主人说，撒旦也没那么厉害。弟兄姐妹，你不要一天到晚把问题都归到撒旦身上，撒旦没有那么多的能力，但是撒旦呢，他会在你旁边看，他会在你旁边看。哎，有些时候你的脾气啊，在那边不爽的时候的话，他就借这些问题，那你心中这些火就不断的叫啊，然后他在旁边扇扇火就好了。油啊，里头的怒气都是你自己来的，哈哈，他只在那边扇扇火而已。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的话也不要怪错了，不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这些黑暗的事情上面。很多时候的话，真的我们要看到神的良善，同时我们要勇敢的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在软弱当中说，神啊，我的问题谢谢你来彰显，但是呢，我也不看我自己的问题，我要什么？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我要依靠你来胜过我自己的问题。弟兄姐妹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看现在耶路撒冷在尼希米记这个时候，城墙已经修建到一个地步了，哇，仇敌各样的诡计他的面前一件一件事情都败坏了，而他看见什么人可以明白撒旦的诡计在哪里，然后神也败坏这些仇敌的作为，然后所有这些事情都兴不起来了，仇敌怎么办？城墙就这么快速的建造起来吗？没有。你看现在耶路撒冷他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们内部自己的问题。弟兄姐妹们，有时候教会要成长，成长到一个地步，好像神的那个手就在那边，教会不得不成长。很多时候教会的成长是不得不成长，是神的手一直推着你在做，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好像外面的拦住都拦不起来的时候，好像你这样的过去的时候，但很多时候你要面对里头的问题开始会出来，哇，大家开始在彼此看，现在问题就这样，家庭里头也是一样，夫妻好不容易，哇呀，这个几把火好像能好不容易解决了，孩子的问题又出来了，对不对？哇，孩子的问题好不容易解决了，夫妻哎，以前那些老问题又发生出来了。弟兄姐妹们，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当中老是在征战里头吗？弟兄姐妹们，我告诉你，这是一个事实，你不用怕。最重要，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神是借着这些的环境，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的软弱，而且让我们更加的明白，我们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个神。真的，在这耶路撒冷这个环境里头的话，你看这个混乱的状态，第五章一开始。他记载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说百姓被税务吞噬而负债，孩子的话因着这个欠债，他被逼着要成为那个奴隶啊，他要成为奴隶，然后来还债，好像家庭好像真的平民在一个破裂的状态，然后大家是什么开始彼此来埋怨，你做的不好，我做的不好，你做的不好，你做的不好，都是啊周围的这些的问题。弟兄姐妹们，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当百姓大声的呼喊。然后埋怨他们弟兄姐妹的，他们彼此那个弟兄犹太人的时候，尼希米在这当中开始来引导这些的以色列人要来面对他自己的问题，你知道吗？其实好像乍听起来，对吧？你读经读到第五章的时候的话，突然间好像这些声音是忽然间起来的，对不对？没有什么来龙，没有前面都是没有什么交代的，突然间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这边就讲到一件事情，说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声的哭嚎。然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太人，这个埋怨的声音好像是突然间起来的，但如果你仔细再去往里头读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这些的问题其实不是表面上的，不是一两下，哎，不然一两件事情就让这些事情发生的，其实问题的根源早已在那边有一阵子了。 神借着这些埋怨的事情发生，把这些问题根源根本性的问题就把它显明出来了。弟兄姐妹们，神就在这个时候让犹太人开始面对他们人生当中更深的一个问题。他们以前的话没有修造城墙，他们觉得不需要外面保护，现在的话他真的尼希米带着死兵来，让他们感觉到他们在这个凌辱被欺压的光景里头，他们觉得外敌在前，我需要起来来对付，对不对？所以他们就同心，就被那个尼希米就组织起来，面对家门前的每一份，他把这个城墙开始修建到一个地步，哎，开始来面对他们内部了，他们自己这些问题了。因为姐妹们，这也是建造教会两个方面需要其实不断同时的在往前。尤其是我们需要建堂，对不对？我们要建造荣耀的教会，这个有形的教会，我们要让人看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就真知道这教会是有神同在的，这教会是有神祝福的。我们建造我们的家室，对不对？你要让你的家庭要兴旺起来，要蒙福起来，是让人看见这是有神的祝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的。你要建立的工作，让你的工作有果效，让你的工作可以荣耀神，让人看见你的工作的时候，就知道你所信的神正在为你前面在开路。这些是外在的，对不对？啊，外在做的这些服事也好，你的工作也好，手头的做工都很重要。但是到一个地步，可能神会借这些问题，让你往里头看一看。原来你的生命到某一个地步的时候，已经不能再承接外在的这些事情了。你需要转一个方向往里头看，这就是神的智慧。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遇见难处的时候的话，不要说神啊，你怎么这么没完没了啊，为什么要让我不断的突破？我告诉你，突破是蒙福的。阿们，跟主耶稣说，突破是蒙福的。虽然过程当中比较痛苦，哈哈，哎，这是必须经过这个征战的，必须经过一些的对付的，但是里外两个都要兼顾。这是神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借着一些事情发生，正在告诉我们你要回到神那个起初的心意。然后百姓所面对这些问题，其实每一个问题都是什么拦阻他们生命成长的一些的因素。你仔细看看，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到第五节，哦，我们如果你翻到圣经了，你有机会好好的读一下，这边至少讲到几个的方面。第一个，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财务过度的支出，是吧？我们中国人，我这方面稍微好一点，我们都是什么量入为出，对不对？我们是量入为出嘛，哈，你有多少，然后你会留一点哈，然后再花一点哈，这些。我们中国人，但是在北美整个的社会里头都是一个什么借债的一个社会啊 ，credit 哈哈。弟兄姐妹们，要小心，小心你的财务过度的支出。哎，刚开始都是好的，他们关心自己孩子的温饱问题，所以有些东西的话，他们必须去做的，他们的爱心值得肯定，但是他们的做法有待商榷。阿们，你要好好的小心一点，财务不要过度的支出。一过度的支出的时候，有些时候习惯一养成的话，很难再收回来。求神保守们，你要好好的检视一下财务的状况。财务过度的支出会产生很大的问题，是连锁的一个反应。第二个方面，他们有问题是什么？他们虽然财务遇到问题了，第二个方面的话，他们处理财务危机的方法也有问题。看上去好像短期内很有成效，借债嘛，啊，我就多借一点啊，然后先把这个要付的这些东西，先要那个账单这些东西先让它过去，啊，然后那些税务的东西还要交了，我们明年三月马上要来了哈，三月跟六月每个有房子人都要交地税，对不对啊？然后那个4月30号以前的话啊，那个要 income tax， 哈哈，对，啊，税务的这些东西那个东西是不能欠的，然后呢？他们处理财务的方法，他们就用借债这些事情，短期内好像很有成效，但是长期啊，却越来越很多的严重的问题开始会出来。然后呢，进一步在生活的压力下面，连债都没有地方借了，然后开始呢，还不起债的时候，就把他们原先所爱的儿女们，把他们典当出去。弟兄们，你说有没有搞错啊？刚刚开始为什么要借债？是为了女儿，对吧？为了儿女温饱的问题，啊，然后来到最后一步的时候，就把自己心爱的、原先想爱的、想帮助的儿女，把他给典当出去。弟兄姐妹们，人生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缺乏长远的看见， 需要回到神的爱中，你要想想神起初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样，否则的话一步两步三步慢慢的到事情越往后走的话，这有点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个力度是已经超过你自己所能够承担的。这个时候怎么办？赶快回到神的面前，求神给你那属天的智慧。我们刚才讲那个 Peter 在问那些孩子什么是智慧啊， What is wisdom？ 什么是智慧？敬我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人生你在面对你现在所面临的生活这些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短视的解决的方法吗？暂时好像很有果效的解决方法吗？还是你可以从长远你来看神的原则他是怎么样说的，要回到起初，然后你来看这些问题好像是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对不对？他说有的说这样子，有的是第一步，有的是第二步，有的是第三步，有的深有的浅。弟兄姐妹们，但是这些事情是一步一步累积的，刚开始错的时候可能很容易你就一错再错。求神帮助我们，你要回到那个原点。所以这样我们还是要对付我们自己心里头的。很多时候的话，我们人心如何我们自己并不晓得，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今天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学习承担责任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白你的心里到底是如何。弟兄姐妹，我们要长大吗？你要让圣灵来告诉你，你的心中对这些根本的这些问题的时候，那些的思量到底是什么？你的价值观念决定了你的做法。价值观念从哪里来？从我们的神那边来。你要有从神来的智慧，看待你自己人生的问题。耶路撒冷百姓的失败，一个方面是他们财务的问题，另一个方面的话是他们人际关系的问题。当然人是有软弱，一步软弱，两步软弱，三步软弱。但弟兄姐妹们，当人有软弱的时候，我们周围的人应该怎么办？我们是去定他们的罪吗？还是落井下石？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候，你看在耶路撒冷的官长，犹太人的这些的贵胄，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他们趁机在这些有需要的人的生命当中开始来取利。弟兄姐妹们，这是神非常不喜悦的。神说你需要，你可以帮忙，你要帮忙，但帮忙的话是什么？就是你可以给，给的话是什么？给的话就是你希望不要要回来，给的话你就是直接给出去就好了，你必须要有回报。弟兄姐妹，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夫妻两个说你要爱我，我要顺服你，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说弟兄我们要爱妻子的时候的话，你的爱是有条件的爱吗？还是那个无缘无故的爱？还是没有条件的爱？意思是说，你说我要爱我的太太的时候，你是从来没有期待说她要顺服的，还是说你满怀期待说你要好好顺服我？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想一想，当有需要的这些光景，因为我欠债不单单只是钱的问题，我们很多心理的债，对不对？对不对？你欠我，我欠你，我们辈子都在算你欠我多少，我欠你多少，哇，那本心里头小账算得清清楚楚的。弟兄姐妹们，欠债啊，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都被那个债抓住了。我为你做多少，你欠我多少。弟兄姐妹们，这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要对付我们的，开始要对付我们的。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的话，你给的时候的话，你有期待要回报吗？如果有的话，我相信我们会很痛苦的，我们会很痛苦的。我们要像神一样，神把耶稣他赐给我们的时候是无怨无悔，无悔的爱，无悔的爱，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他自己完全的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关系的问题是因为有计算的问题，如果我们当中没有计算的话，我相信神在我们当中会筹筑那个新的和平，他的爱会在我们当中很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发生出来。求神保守我们，真的，这些我们生命当中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我们需要第一个问题的话，我想不要马上你想神啊，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就是把你的难处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很多时候没错，我们天然人的话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祷告说神的帮助我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越祷告，我觉得神的圣灵就一直光照我们，在这过程里头有哪些地方我是可以被突破的，有哪些地方我是可以继续在神的恩典当中，我可以再多走那一里路的。 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改变，就是除去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不讨神喜悦的这些的特质，这些的反应，让神的那个属神的那个完全的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毫无拦阻的真的流露出来。我们的生命要成为神耶和华所居所，成为他的爱的一个所在。我们在他的同在当中，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可以有活水的江河，是可以不断给的一个生命，可以从你里头可以不断出来的。然后呢，就在这样一个活泼的生命当中，我们可以起来，可以来侍奉这个永生神，我们可以服侍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有问题吗？让我们勇敢的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把问题交给你，但同时求神你来光照我生命当中有哪些地方是我现在我需要突破的。你也不用想太多，不要想说神的把我一下子都改变，我想我们自己也受不了，真的，你一下子把自己都改变了，我们自己都不认识了，慢慢的改变。我想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一点一滴的这样改变，你生命当中越思想神的时候，在潜移默化当中你的生命就在改变。这就是住在耶稣基督里头的真正意思。什么叫做住在基督里？好像这是一个神学名词，好像非常的抽象，整个以弗所书都在讲到你要住在基督里，你要住在神里头。听起来这什么意思啊？其实住在神里面的话非常的简单，你就天天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也在你的里面，神的话语就在慢慢的在改变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所思所想，你看问题的眼光，你的角度就开始不再一样了。你的生命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了，非常的简单。其实神的道并不复杂，最关键是我们要起来好好的思想。第一个方面，你开始要对付拦阻你生命成长这些的因素。第二个方面的话，在这个基础上你开始明白我需要靠突破的话，这时候的话你要在神的爱中开始学习，是被神的爱所激励，让你的生命当中可以开始学习承担这个责任。第六节到第九节这边讲到一件事情，当百姓的呼号还有他们妻子大声的呼号，哇，然后埋怨他们的兄弟犹太人所做这些事情传到尼希米的耳中的时候的话，尼希米啊就在神面前他开始心里头大发那个意怒，哈哈，哎，发这个易怒哈，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哈。因为我们常常生错气哈，哎，生错气，不该生气的时候我们很生气，该生气的时候我们不生气哈。哎，这是我们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可以好好学习。所以面对生活当中一些不公义的事情、没有爱的那些处境的话，我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你想到说，我听见他们的呼号说这些话，便甚发怒。那尼希米，我相信他这样的发怒的话，不单单是因为这个百姓不顺服，还有百姓这些愚昧的这些做法，我相信更是由于百姓他们选择不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你知道意思？就当尼希米他看到，原来如果这些百姓的话照着神的话这样子有爱啊，有公义，有这样子慈爱，这样子行出去的时候的话，照理说仇敌的话在他们生命当中就找不到那些把柄，找不到攻击他们任何的话，然后神的工作，神的那祝福就越来越多的显明在他生活当中，就越来越生命当中越会那个荣耀就会越来越出来。照理说应该蒙福的这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尼希米当他看见百姓他们选择不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以致让仇敌有攻击，有毁谤这些神百姓这些的话，那些机会来临的时候的话，他心里头着急，所以呢，易怒是从这一方面出来的。那我相信这也是神他生命当中他看见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会有的一个反应啊。那尼希米的话，他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在这个不单单是在那边生闷气而已，他在神的恩典当中，在神的爱中，他勇敢的站起来，直接正面的谨慎处理这些他们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这些的危机。你看从第七节跟第八节这边讲到，他就心里筹划。弟兄姐妹们，他心里有易怒，对不对？我们原来看到他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心里头筹划的反复的思量，遇到不公义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怎么办？不是让你的怒气啊啪啦啪啪一下子就讲出来，你需要在神面前祷告筹划，这是一个祷告的过程，祷告求神在这生命当中这些事情该怎么对付，然后神给他有属灵的策略，有那些智慧，就来说，他就斥责那些贵胄跟官长说：“你们向各那个什么，你们个人向那弟兄取利。”然后他们就召集大会来攻击他们。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一个做法，在教会当中，在爱的过程里头，我们来解决这些的问题。然后呢，尼希米他也说：“ 我对他们说，我经历赎我们的弟兄就是卖外邦人的犹太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真理，神的真理跟他们错误之间有一个对照，从神的话你要出来跟这些东西有一个对照，事实在爱里都说诚实话，让他们能够在爱中，在你的爱中他们可以回转。当他们没有什么话说，其实圣灵已经在那边做那些责备人心的工作，然后他们就比较容易回转了。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真的当面对这些不公义事情发生的时候，或者不公平的事，我们周围其实社会上满满都是这些的事情，我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样？求神给我们有智慧，你要知道要怎么样来回答。在爱里头说诚实话，我们是把人的问题可以带到神的面前，尼西米他很谨慎的处理，所以给我们一个榜样，说你们若是面对问题你不解决的话，仇敌就在这当中的话，他就有攻击你的那个余地。所以第九节他们说，你们所行的不善，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神吗？不然，难免我们外邦的敌人他们会来毁谤我们。弟兄姐妹们，你可以看见一件事情，尼西米他为什么来责备这些事情？他不是为了反对而反对，不是为了定罪而定罪，他是在神的爱中，他提醒这些的百姓，你要回转，你们不当敬畏神吗？你不当回到那个敬畏神那种状态当中吗？你们当知道，你们这样子做是因为神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伟大。所以尼西米他是劝勉，他是一个劝勉这些的百姓，你回到对于他们，对你们这样现在是最有利的这些地方，你们要学习敬畏神，要起来来服侍神。所以求神保守我们，你要看见一件事情，当一个人他在圣灵当中被责备的时候，当在圣灵里头他经历神在他生命当中做这重建的工作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他们开始会学习负责任，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所有这些官长贵胄就在整个以色列的大会当中，就在祭司的面前，他们重新向神立约说，我做错了，我不再这样子做了，不再向我的弟兄取利了，不再被这个金钱来拦阻我的心了，不再一天到晚在计算别人欠我多少了，我现在我要学习赦免，我要学习给，我要学习放下。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的法则在一群人的生命当中开始彰显，神的荣耀其实就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彰显出来。求神保守我们，真的让我们能够在遇到危机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样反应。在这过程里头，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同时的话我们也需要有神的话一直来引导我们。所以五章第十二节，会众他就说，我们必归还，不再向他们索要，必照着你的话行。弟兄姐妹们，神的荣耀重新恢复在这群人的当中。你要想想，五章一开始的时候，这群人被债务逼得，哎呀，非常的紧，他们的女儿马上要被卖出去了。就在这样一个生死关头，这样一个紧要的关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城墙的重建眼看就要化为那个危在旦夕，马上就问题马上就要出来了。但是尼西米有从神来的智慧，不单单让这些人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也开始让他们开始学习承担自己的责任。求神保守我们，真的，我知道教会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问题，即使在我们小组的服事过程里头，我们常常也在遇见人跟人之间的问题，弟兄跟弟兄之间，姐妹跟姐妹之间，我们常常都有负债的状况出现，不单单是金钱上的，我相信很多的情感上的负债，哈哈，欠来欠去这些东西。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一样一样的，我们把它给解决。求神保守我们，真的要学习开始回到神的以神为中心这样一个状态里。我相信我们需要不断需要那个圣灵的这样一个充满，我们也需要神那个恩典不断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显明，但这时候需要我们的心开始要向神来敞开。第三个方面，我们第一个方面我们要开始对付自己拦阻生命成长这些的因素，第二个方面的话，我们在爱中，因着爱，神的爱，我们来选择我们可以承担这个责任。第三个方面，你要不断的委身在神那个生命的重建 然后跟神的生命的这个更新的这样一个过程里头。很多时候解决问题固然重要啊，有这些问题，这些我们需要有回应啊，这些。但其实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常常不要忘记的话是什么？你需要忘记神，不要忘记神起初在我们生命当中他那个呼召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带领你进入到这样一个环境里头。你不要因为现有的问题你就开始迷失那个方向，回到那个原点。所以为什么讲你要学习委身，你要委身在生命的更新跟重建里头。五章第十六节这边讲到的话，虽然尼希米面对的这些的呼号，这些社会的问题，这些人际关系的问题，他们弟兄就是具体生活的这些问题，但是尼希米在第十六节，五章第十六节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并且我恒心修造城墙。恒心修造城墙，尼希米为什么回到犹大的地方？因为他带着使命回去，建造城墙是他一生的使命。他在这个使命当中，他来解决人具体的问题，但并不在解决人具体的问题当中他就忘记了那起初的使命，哦，然后就开始在社会的公益上啊这些事情上面，然后他开始就在推展。因为你们这些事情固然重要，都是我们要解决的，但最重要的话是什么？我们生命的啊，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建造的啊，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来跟从他，最重要是让我们能够学习成为他的门徒。我们的一生你就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说神在正道上他重生了我们，然后这是我们需要在恩典当中我们继续来领受。你一直要在恩典当中学习来成长，这个是一个重建的一个过程。不要因为外面的这些具体的事情你就迷失了那个生命，就是成长这个过程。弟兄姐妹们，遇到这些社会的问题实在是层出不穷，不单单刚才讲了，就是说不单单是我们教会里头的，其实我们教会神也让我们在教会的话有一个社会的一个使命，对不对？好，我们要在这个教会，我们被神翻转之后的话，教会有神的荣耀彰显，那你可以改变整个的地图，你要改变你的社区，因为你家庭改变的话 你的社区才会改变，你社区改变你城市就会改变，城市改变整个国家就在改变。弟兄姐妹们，这是神对教会最终那个心意，在这个世上成为神的光，一盏极明那个荣耀的一盏明灯，在这世上能够被设立起来。但是当你面对这些社会的这些不公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常常你会觉得你就要去关心，因为我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当尼希米在处理这些社会不公这些人际关系聚集的事情的时候的话，他还是说什么？他回到一个最基本的，神给他一个属灵的那个使命的呼召，就是属灵的生命那个城墙，你要不断的一直来建立，一直重建，一直建，一直等到神的那个心意完成为止。如果你放眼看到周围的话，我昨天才看到那个网站，其实不单单是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的问题很多。我昨天看到网站的话，山东的一个副省长，山东那个副省长叫做什么？黄胜，黄胜最新的一个被拉下来的贪污，贪多少你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90亿呀，美金呢？哎呦，弟兄姐妹，一个副省长90亿美金呢！啊，那下面还有很多人在饿肚子。弟兄姐妹们，所以的贫富差距这么大，压力这么大，弟兄姐妹们，当你看到这些社会不公的时候的话，你真的就像尼希米一样，你心里会有易怒，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但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真正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结构社会环境的话，唯有是什么？你在神的法则里头你好好的行出来。我们真的我们要先被神来改变，真的，你不要一些你要社会革命啊，就是这些东西，我想这些事情唯有教会，这是教会在这适当的使命。你教会不要被社会影响，教会要起来影响社会。90亿美金，弟兄姐妹们，你不要只是想中国，天下 乌鸦什么一般黑。你在北美，北美你觉得没有贫富问题吗？没有社会不公的问题吗？弟兄姐妹们，前一阵子占领华尔街，我知道也有占领阿华的，只不过阿华那个规模比较小，因为 government town 大概金融巨鳄 没有几只，那美国那边比较多，多伦多那边比较多，也有很多社会不公的这些的事情。但我相信真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话，当然我们要做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你要起来发声，你要起来真的是尽力的改变，像尼希米一样。但是呢，从尼希米的生命当中你要学习另一个方面， 你要起来委身于神，重修城墙的这样一个使命。教会真的要在神面前要被先建立起来，教会要成为那个灯塔，在这黑暗的世代，你要成为一盏极明亮的明灯，给这社会来指明那个方向。这个世代是一个缺乏方向的时代，教会就要在这个世代当中给这个社会有一个方向，不要被这些社会来影响我们，你要影响社会。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要真的要明白神的心意，这为什么我们要出来要建立神荣耀的教会。真的，这不是一个人，也不是，这是两个人，这是我们一群人大家一起的使命。跟主耶稣说，这是我们一起的使命。真的，我们要在神面前让神的这个呼召一直在燃烧在你的心中，一直燃烧在你的心里头，让你这一生活着，当然你不再为自己活，让我们这一生活着，你可以让神来改变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候一切都在改变。那么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在讲，如果我改变，一切什么，一切就改变。弟兄姐妹们，社会大的制度之所以能够好，是什么？每一个在这个制度下面的人都能够奉公守法，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那你就麻烦了。弟兄姐妹们，所以还是人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最根本的话是我们这个心在这世界的影响下面，你到底要选择顺从神的道路，还是你要选择顺从你心中的私欲？私欲怀胎就长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弟兄姐妹们，当我看到黄圣的时候的话，哇，他还有46个情妇，有46栋房子。弟兄姐妹们，这个世代是这样子啊。弟兄姐妹们，大家都在比啊，比谁有，当然大家都不比我们的生命，大家都在比那个。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好好的来学习，真的不要以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就安全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的委身。在北美这个世代更加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世代，更加是一个物质取向的世代，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一天终日所思想的到底是什么？我们一不小心马上就会陷入财务的问题，借债的问题，过度超支，没问题啊，有 credit card， credit card 付不起，在第二个那个 line of credit， 然后再抵押。我告诉你，真的求神保守我们，要小心，跟主人说要小心。我们也起初那个心意原来是好的。我告诉你，我讲这么多，我讲讲自己的故事。刚刚开始我那个96年认识师母，那时候一穷二白，啥都没有。然后呢，我们开始奋斗，然后那师母比我早工作，然后他98年就毕业了，我要00年才毕业。那时候，但是呢，师母很有信心，就是说我还一穷二白的时候，他就嫁给我。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开始要住小巢，然后我们开始买房子，对不对？感谢主，我们刚好买到那个以前那个我岳父他们还住在那个白海门那里，我们就刚好在街的对面，刚好有剩下一块 lot。我们就把它买下来，共筑爱巢，开始。你知道进去的时候的话，我们那时候刚刚信主，我在学生团契服侍啊，师母也在学生团契服侍啊。然后我们刚刚开始有工作，我们开始就服侍嘛，过程里头，你知道我们99年买的房子的时候，买的第一个房子，我们就在那边计划啊，这个家要怎么样被神来使用？哇，小组的聚会，你知道我们刚刚进去是那个没有什么家具的哈。然后客厅的话宽宽敞敞的木地板啊，就是非常宽哇。然后我们就说哇，这个地方真宽敞，小组聚会来刚好，更多人多都没关系的，就这么宽就好了。你看，这是我们起初的一个心。当我们结了婚之后的话，我99年结婚嘛，我们先买房子，我们才结婚啊。然后完了之后的话，师母真的很有信心啊，师母真的很有信心啊。我们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住在里面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开始看啊。平常在外面看没什么，但你住在里头的时候，我们结了婚之后开始就那个，我们是那个5月8号结婚，然后我们三门的时候就在看，越看的时候你知道吗？每看一个地方哈，我们就觉得哎，这个地方哈好像有点 space， 可以摆这个东西。然后人家师母也喜欢逛街哈，那我的话，我有逛街综合症的，我一进商店大概5分钟之后我就头晕脑胀的哈，就是啊。但是呢，师母喜欢我就陪他走。 走的时候的话，你知道吗？我们每走一个地方，看到这个镜子，看到这个沙发，看到那个什么那个 table 啊，我那个脑海当中那个空空的地方，我们就已经出来了。这个地方合适，然后我们就在左右再看看，合适，合适。然后你知道吗？我们从1999年开始，我们每一个月的 credit card， 哎呀，你知道吗？当你在看的时候合适，心里都爽啊，合适爽。回来拆的时候爽啊，非常的爽。然后刚刚好恰到好处，就这么摆，这么摆。哇，每到月底，哇呀，那个账单一来的时候，心里头哎呦，悔不当初。哈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足足半年之久，每个月都在这种挣扎里头。弟兄姐妹们，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挣扎非常痛苦，生我不喜欢欠债。每次的 credit card 一定要付清的。我们那个利息的话，我们是不付那个利息的，我们就是一个月啊，就是这个。所以每到月底要付那个 credit card 的时候，哎呀，我们心里都绞痛。哎呀，左错右错，刚刚好勉强过去。我们立定心志说，下一次不要了。然后每次一看到那个空的地方，合适合适，爽爽啊，签字啊，签字最爽。签 credit card 的时候，那个签字最爽，付账单的时候非常的痛苦。弟兄姐妹们，弟兄姐妹们，北美是在一个物质的时代里头，你可以先借钱，超前消费，今年不要付，对吧？我们现在很多超级的消费的，你今年都不用付，明年一年的利息也都不用付。我告诉你，你如果这些事情看多的时候的话，你觉得都可以，到最后的时候的话，我告诉你。外面的话绝不会做那个无本的生意的，很多东西的话他就吃准你的，一次两次三次过了之后的话，当你底线慢慢放松的时候的话，连本带利都把你抓回去了。我们跟主人说，不要被敌人连本带利的吃去，要有属灵的智慧。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啊，我自己的经历。过了半年实在是不行，实在是不行了。我真的感谢主，真的，我们在神面前跪下来祷告，求神断开这些买东西的灵。哎呀呀，然后呢，最好的一个办法就不要逛街啊，跟主人说，最好逛就不要逛街。对不起，对不对？我知道当中有姐妹最喜欢逛街。对我来说，刚好我自己是不喜欢逛街啊，所以我给师母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逛街。然后 it works， 真的，初见成效。第一个月不逛街，账单马上下来；第二个月再不逛街，哎，心里头越来越爽，这是真的爽，如释重负啊，弟兄姐妹们，如释重负啊，真的，弟兄姐妹们，这是神真的在真理当中，他释放了我们从那物质的环境里头。因为你在这样子装着，你心都没有。原本你的心意说啊，这个厅太好了，太大了，可以来服侍。我告诉你，真的，当堆满了东西的时候，人来的话，照样没地方坐了。因为沙发就这么几个嘛，对不对？大家都要坐沙发。如果没有的话，大家都地上都几个垫子，大家就去坐过。有沙发，当然要请大家坐沙发了。然后能够容纳的人数就越来越少了，能够做的事情就越来越少了。因为你终日思想的都是那账单要怎么付。弟兄姐妹们，求神保守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为什么圣经里头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觉得在北美我们已经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太丰富了。后来真的感谢主，我们去读神学院的时候，真的我们送出去很多的家具都是在那时候痛苦买的。送出去的时候，我们现在眼不见，我们心里头就很爽。现在弟兄姐妹们，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不要被这些的东西把我们限制住了，让我们的心因着我们常常思想神，我们真的有属天的那个自由。我觉得神是在耶稣基督里头释放我们从属地的情欲当中可以出来。神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他我们知道，虽然那个责任你要承担，有些时候是需要经过痛苦的过程，但是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可以承担的，我们乃是靠着神的恩典，在他的爱中我们开始承担起来。 当你在承担责任的过程当中，并不是说你现在可以离开神了，离开地上我可以靠自己了。 No， 我们更加需要依靠神，让我们的心真的在圣灵的感动下面可以时常一直向神敞开。你要敏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新鲜活泼的带领。我们生命当中还有要突破的，不是说这些东西放下了我们就放下了，有些时候是物质的东西放下了，但你的心里的观念我们还一直抓着这些东西的话，是神借着新的问题产生的时候，就能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需要的需要突破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好不好？所以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这三个方面，真的我相信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在他的爱中我们可以长大成熟，开始可以像一个成年人一样，开始可以承担一些的责任，建造属灵的家，建造我们自己的家，建造你自己的工作，建造你自己的事业，这些事情神看为都是好的，但最重要的话要需要依靠神。你需要依靠神，神有些时候让你生命当中经过困苦，经历过一些艰难，但是神却在这艰难困苦当中，他不再向我们隐藏，他向我们显明，圣灵有话会在旁边，会在我们后面，他会说或左或右是有一条正路，我们是可以行在其间的。今天当尼希米他在那个世代，他遇见了这些问题发生在他所领导这一群人当中的时候，他靠着神的智慧化危机为转机。今天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正在经历危机吗？你的家庭里头，你的工作里头有拦截的那些结吗？有那些不公义的事情吗？那你看见你心里头就火大的吗？求神保守你回到神的面前，心里筹划，不要单单只是发怒。跟主耶稣说，不要单单只是发怒。跟主耶稣说，生气没用的，你要在神面前筹划，你要在神面前筹划，再多祷告，多寻求神，让神的智慧成为你的智慧，让神的能力成为你的能力，这样你就在这个责任的当中把这个责任把它承担起来，在这个需要当中把这个责任承担起来的时候，你就真正可以长大成人了。弟兄姐妹们，责任是什么呢？责任是什么呢？责任其实就是我们回应的那个能力，回应事情的能力，这是神要加给我们的，这是责任。你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要从神来的能力你可以去回应，不要靠自己，不要靠自己。因为我知道面对这些财务的问题，过度支出的问题，我现在还在学习，因为我长大的环境我的手是比较松的，我的手是比较松的，我也在学习。那求神保守我们，我们这是一辈子我们需要不断突破的。那这样经历，一起经历恩典的时候，我们就一直生活在一个和睦同居，然后和睦这样子一个服侍的一个环境里头，神的祝福必要多多的要加给我们。弟兄姐妹，在神面前要有盼望，不因为别的，因为神对你有盼望。跟主耶稣说，神对你有盼望。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我们在神面前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真的是在圣经当中，你将尼希米所遇见的真的是这些的问题，把它详实的记载下来。你也把尼希米他怎样靠着你的恩典，有智慧来解决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你也记载当中，让我们学习，让我们能够明白。主，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有我们自己要面对的，都有自己需要回应的那些事情，但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求主你给我们这个恩典，让你的能力成为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在这些需要回应的事情上面，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要靠着那爱我们的主，我们得着这个回应的能力。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愿你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改变我们，让你的话长存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可以对你的话语这个顺服。主啊，我们实在软弱，但我们需要你能力的引导，我们需要你的能力的引导。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再次将弟兄姐妹的心仰望在你的手中。主啊，知道圣灵你的感动已经在这里，让我们的心持续向你来敞开，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更新，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来重振，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脱离那过往的捆绑，让我们可以活得像那光明的儿女一样。谢谢主，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在。